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草根要继续和在国内教英语的留学生约书亚谈一谈他的留学生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约书亚跟我们谈到他在大学当英文老师的时候，就有了到国外学习如何将他的信仰融入他和学生的互动当中的意愿。约书亚小的时候，父亲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家里的经济需要是靠着妈妈一个人挣钱养家。约书亚在高中大学的费用都是父母借钱举债支付的，他能完成出国学习的梦想，完全靠的是他拿到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斯家和草根就要和他谈谈他来到美国之后怎样学习到他心里想学的知识技能。
听众朋友你好，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你跟我们谈到了你在大学教英语的时候就决定要出国学习，怎样把信仰融入在你和学生的互动当中。那么在你拿到了美国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之后，告别父母，当时妈妈哭了，不善言辞表达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跟你说保重。那这之后你带着学习的梦想到了美国，我想你先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第一印象。
终于到了。
是会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是很新的，就是啊，那没有以前只是在电影当中看到这些东西，或者说那学这个语言到现在来这里啊，那有很多看不完的学不完听不完的东西，就整个人就觉得好像一开始觉得好像很累。
很累，
嗯，
怎么说？
就需要接受很多的东西，就是很多的新鲜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都很想学。
哦，
对。
但是基本上你那个心情还是很高昂的，
嗯，
是吗？
是。
是，那你也是过去我们听到就是来到这边学校会招待你们住在一个什么地方，是你在刚来的时候进到学校招待的地方住，你都心满意足吗？
是，我觉得很感恩呢，学校有这样很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其实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他们住的地方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好，或者说他们也会找不到，一时找不到地方住。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是学校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住。
那生活习惯一下子都变了，你原来在家里飞机一飞到这边，虽然住的学校招待了你不必担心，但是整个的我想饮食呀都不一样了。
我唯一觉得不太方便的就是交通嘛，那在这里的话这里的公交车好像没有国内的那么便利，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的时候都是别人要带你去，要就约好去什么地方，去超市啊，还有去买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用品。
你吃没有问题吗？
吃
的不一样，
好像没有问题，吃我都可以自己做。
你是可以自己做，
嗯，
你为什么你在家里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手艺啊？
对啊，就自己做饭吃，
很早就承担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饭吃的？
就是从 从我就是工作之后嘛，那
哦、你工作是离开家的？
对，我也有一段时间是离开家去工作的，所以那段经历也给我熬练了很多，就是可以去可以自己做饭吃，可以去自己去处理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
就是来到这边没有想过妈妈做的菜啊？
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做的东西会不一样，会有会特别想家里做的菜，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实当中就是你可以去做的是，你可以尝试很多的东西。
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第一印象跟你原来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有不一样的？
可能我看到的，一开始我觉得看到的美国是很新鲜的，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很有意思。但是后来就发现，哎，那我住的这个社区好像也只是，洛杉矶地区一个非常小的社区，那还有很多的东西我非常想去看到。对啊，对，所以会不一样，但是会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说，好像会差不多，会能够很快的适应下来。
哦，所以你适应的很快，可能是不是你的出国前的历练，有一些社会经验的历练，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能够比较是坚强一点，或者是比较这个能够很快的接受这个不同，让自己融入这一个不同的文化里。
我觉得有预备，但是也有这种就是，没有预备到的地方。但是就是说，虽然语言不是我很大的问题，但是文化当中有一些文化冲击的问题。那
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文化冲击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去找到一个群体是可以熟悉的，可以去交流的。有信仰当中的交流，也有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交流。然后就是在交流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不太懂大家在聊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会有断片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
你是英文本科，你还是教英文的老师，
对，
在现实的这个美国生活里都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对，会有，就是也是就是说这是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不是在这里生活生长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的。
所以不是英语能力的问题。
对，很多时候不是语言的问题。那从我在这里生活包括学习所经历到当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挑战最大的并不只是语言，而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壁垒。那个之间的关系你要突破语言和突破你的文化当中的问题，如何你去理解别人，而且如何让你自己被理解，如何把自己在亚洲文化当中那种就是关系非常亲密的那种关系，可以在另外一个异文化当中去表达和理解。
好像约书亚在学校里跟美国朋友一起住，是吧？那当你在跟美国交朋友一起生活、一起交朋友，和在中国，你觉得有什么样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美国本地人的交流方式和亚洲文化的那个交流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在美国人的交流方式是比较敞开的，而且那个直接他的那个交流的方式是基于某一个环境和场合当中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和兴趣，那这群人会在一起。那当时间环境或者是目标变化的时候，这群人他又会重新组合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和 中国文华人文化当中的扎堆或者是一个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空间和距离感是也是不一样的，
更大一些。华人朋友比如两个很好，那他们可能就每天好像都黏在一起，特别是女生好像手牵手肩并肩的啊，好像不能离开。那在美国可能他的空间，
我觉得他们很比较比华人的这个文化的话，他们是比较尊重一个个人的一个范围啊，
是
这个一个界限，这个这一种是我们华人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对界限不是那么的强烈的去分辨啊。对，
那在留学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挑战，那当中最大的我觉得是一个孤独感去一个归属感的问题。那在信仰当中我会觉得我要想去找到一间合适自己的教会，熟悉以前比较熟悉的那个信仰那个聚会的环境。那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一开始去的是美国人的教会，那当时会觉得好像我可以从那个教会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去可以去带回去的。那但后来慢慢会发现其实融入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教会文化是一件很难的，就是说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去有这样的团契，但是真正的像你心里所需要的那个部分是好像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满足，
是没有共鸣哦，
没有共鸣的那个部分，
不会像在国内你这种心连心的感觉。
对，然后
更多的是一种学习，
是
在心里得不到牧养。
对，那个供应和那个关系是我觉得不是我可以去感觉到很亲密的那个部分。那后来我有去华人教会，那华人教会当中那个亲密感会很快的建立起来，也会在里面有一些服侍，也会觉得说好像很多的资源可以去，真的是可以去想象说那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去带回到国内。
约书亚在美国人的教会以及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观察入微，寻找他自己心里渴望了解的教会文化。在他敏锐细腻的注意下，他看到美国的教会是怎样的情况。
这里的教会给我看见的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包括其实美国的华人教会有可能去进入到一个它有很多的冲击，一个是老龄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他当中的一个关怀施工的一个断层的问题。那从 1.5 代移民的时候他们是在英文的事工当中去敬拜，和他们父辈在去他们的就是父亲母亲包括他们的长辈在华语事工这里的其实是有一个是每一代之间的他们的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当他们的孩子去接受美国文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失去了对父母的一个理解，那父母其实对孩子的那个关系也会进入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部分。
是，
其实我有时候会想说，那其实也从文化和境遇当中有一个真空的部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语言、环境、文化和信仰的那个传承当中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衔接。那在这个当中我看到很多的东西，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像我也没有完全的去可以认同在一个任何一个部分当中，所以那段时间会觉得让自己觉得说，那我也没有只是简单为了去服侍去在一个教会当中，所以后来的一个关系和 交流和真正让自己能够融入的那个部分就会有点失去。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有一种失落了，
有一些失落的感觉，
融入不进去。
对，就觉得说好像教会都很好，教会都非常的棒，敬拜讲道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那个自己的那个去连接的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就是在你的华语部当中年轻人很少，而当你去英文部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文化又不一样，
长得一样文化都不一样，
对，我
想的
就是其实我已经很尽可能的去融入这个文化，去接近他们，但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其实对我自己其实已经做很大的努力，说融入美国人的文化，进入亚裔美国人的生活，去跟他们有交流。所以我觉得是神给我很不一样的看见，是有一个从外面的角度来去看这里的一个信仰，看待这群人。我觉得神需要去在这个当中去做他奇妙的事工，并且要借助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关系，就是就像圣经当中保罗去讲说你要在什么人当中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说，那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是我们学会如何去融入，去帮助，去真正的去体会说进入任何文化当中都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态，
是
在真理当中去彼此的相爱，去不去看更多的隔阂和不一样，而是更多的去去以爱来彼此的联络。
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我有解决，
这个疑惑，
所以我都觉得说，那个真正去哪一间教会，或者说真正我需要的那个部分，那个困惑，我不再是我困惑的那个最终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在神里面去以神为满足，然后去可以去走进人群，去爱别人，
是，
那是最重要的。
是，
谢谢，很棒的分享。你讲了一段，就是从小又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好像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好像自己家庭原因过得很不快乐。那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听上去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还是会有家庭有苦难、有纷争。那在这么长的一个信仰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想怀疑这个信仰，或者说你们是怎么？有没有想放弃？哎，我成为基督徒怎么还有一大堆好像比一般人过得还糟糕？
我觉得从上大学之后，那我对信仰的思考是，我觉得生命当中有苦难，一开始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神会给我们有这样的境遇，但在这个带领当中，我会觉得神是在去熬炼我们的信心，去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也许信仰如此平顺，也就不会知道说今天要如何去背自己的十字架去走这样的信仰的道路。那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信仰的一个非常是一个转捩点吧，就是那参加大学生团契，去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从小去教会的时候，没有太善于去表达自己，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封闭，不愿意去跟别人去交流，有很多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会自怜的成分比较多，有的时候会非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的东西。那我记得第一次去大学生团契的时候，我很我觉得很不一样。那周围的人都是同龄人，都是大学生，都是跟我一样的，但我并没有一开始很快的融入，觉得好像其实对于我来说融入一个团体来说很难，一开始很难，很认真。那但是经过在跟他们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时间和信仰的时光当中，神去改变我，透过他们，透过这样的团契来去改变我，是我愿意去敞开， 愿意去打开自己，愿意去回顾那些不开心的时光，
嗯嗯，
可以去讲出自己的那些，
嗯，
信仰当中的思考和困惑，
嗯，
和不理解的地方。
嗯，有没有一个点，比如说在某次聚会中听到一个讲员讲的一句圣经的话语，或者你在唱到一首歌的时候
很有感动，
有没有突然有一个点把你给转变了，从原来的苦读转变成，
嗯，
哦，我重新要借着信仰去帮助学生，不只是教学生，
嗯
嗯，
这个转折点有没有一个点？
我觉得就是我传道人会用他自己生命的故事来去教导我们，其实我觉得那是最触碰到我心灵深处对于信仰的那个真正的认识。
嗯嗯，
是那个信仰是关乎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在神里面的，是关乎于说对于这位神真正的认识，而不是只是一个去教会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常记得传道人讲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
折
断，将，
嗯，
残的灯火它
不
熄灭，所以我就觉得传递的信息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找到这样的坚韧，和是他放在我们当中的希望，他给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让我觉得说，这是人和人之间，和人为什么来到神面前，人为什么要和人之间彼此相爱，那这是来自于神的，这是神带来的医治和改变。
那么现在来了美国一段时间了啊，有回去的打算吗？
嗯，其实在我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目标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回去的。所以，就是当你被带领出来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族本家的时候，
嗯，
我觉得人出来的时候是有人生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目的。
嗯，
那神放在我心中的感动就是服侍那个地方的民，那我觉得我可以去服侍的是我的本族和本家，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所以那是我出来的时候就会想到的。
是，那你当时出来的时候是想多学习怎么样借着教育，借着你的教学哈，可以把信仰带给你的学生，那你觉得这个部分你想学的你真的扎扎实实已经学到了吗？
嗯，我觉得这个还依然我在学习当中，
嗯，
但当给了我很多的看见，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去打开学生对于真理和生命的这个认识。
嗯，
我觉得有我的老师会，我的教授会给我很多的不一样的看见，他们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从他们个人的生命见证上都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那使我看见说用生命影响生命真的是可以把课堂当中对于学生他真正的需要来作为一个中心，
嗯，
来服侍学生，来去走进学生，
嗯，
而并不只是说去教一个知识，也并不只是教一个一个理念，他真的是把他对于生命的理解融入在这样的他的每一个环节，教学环节当中。所以包括现在当我去真正的去在这里有教学的一个经验的时候，经历的时候，我也会去尝试去学习如何把我学到的东西来去运用到课堂当中，去更多的去爱学生。
是。那现在如果说您已经来到美国留学，那也真的是照您心所愿，我想已经开始是学到了您当初出国前想要学的这一些知识也好，技巧也好。如果您现在对国内的学生心里头开始打算要留学了，那您会对这些学生说什么呢？
我会特别去鼓励他们，当你去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并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感，那个关系是你最不改变的。那个会让你在无论是环境 和境遇变化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去做最真实的自己，去能够再去认识你的信仰，可以去引导你。我觉得今天可以更多的鼓励学子去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去更认识生命当中神所去历练你的那个部分，去对付的那个部分，你要去成长的，要去破碎的那个部分，是可能比在这里去知识上的学习更重要的，
是
生命。
是，非常谢谢约书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留学之路，非常谢谢您。
谢谢。
当你的心情不好，你会跑到哪里去？拉窗帘总不会解决什么问题。若你的心情很好，你又会找谁来听？我选择跟他说，用一颗真心去对待每一个问题，这样的态度每一个人都会爱你。我们一起向好的一方去学习，他一定会非常疼你。牵你的手，握紧我的手，永不回头，我们一起勇敢地向前走。牵你的手，握紧我的手，永不什么问题？若你的心情很好，你又会找谁来听？我选择跟他说，用一颗真心去对待每一个问题，这样的态度每一个人都会爱你。我们一起向好的一方去学习，他一定会非常疼你。牵你的手，握紧我的手，永不回头，我们一起勇敢地向前。
年轻的约书亚有着一颗爱学生的心，他留美的目的就是想要学习怎样在他和学生的互动当中以生命影响生命，把基督的爱传给他的学生。我相信他回国重拾教鞭之后，必定能让更多的年轻学子得到基督的爱与救赎。我相信您一定也愿意在祷告中纪念他。如果您想跟约书亚联系，您可以发 email 或是传简讯到节目来。我们节目的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点 net。简讯的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斯佳和草根要和另一位英语专业的留学生 Sandra 来聊一聊他的出国路。希望您下周继续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麦斯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钱钟信。